我来做一个会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谢谢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接近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带着诚实和心灵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要教导我们的。主，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接近我的口，让我所借着圣经的话所释放的信息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造就人。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非常喜欢马太福音第25章，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几乎前面三节课都在讲这一段的经文。本来我想说第三段就跳过去了，进行到26章，可是我发现这一段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一直到最后4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在特别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常常讲的，他有5段的 discourse， 就是5段的教训在这5段的教训里面的内容最多的有2件事情，一个是讲到钱财，另外一件事情他常常讲的，特别在这一章里面凸显出来的，就是末世。他讲到的内容这2件事情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诗篇第8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8篇，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 诗篇第八篇，诗人在称扬耶和华的造化荣美之余呢，却同时点出了人类尊贵的被造。在第八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那个小字说，你叫他比上帝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而且下面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所有一切，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和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由此可见，人之所以尊贵，你知道从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什么呢？我看到是因为我们被赐予可以加以支配管理的资源跟财物。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一节就提到，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臣，坚固的城 A very strong city。 更显明出来，人能够拥有财物跟资源，能使人有多强大的靠山跟他掌控的力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里即使主耶稣接下来从二十六章开始，他被抓被受审，而且接着就 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在 这些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之前呢，他特别用了二十五章这个其中的三段比喻我们以前也仔细的去看了前面两个，都跟人当如何善用支配而且管理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跟财物有关。而且比喻当中 你所指向的当事者呢，并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针对称呼他是主的这些跟随者。主在这里呢，警戒这些门徒，这些跟随他的人，该如何在今生神所赐予的财物跟资源的管理上面，目光该如何在与末世一定会来的审判做出正确或者是做错误的连结。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到底有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而且做出正确的决定的话，或者做出错误的决定，错误的选择，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审判的结局。在那个 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当中呢，那里面所讲的我们这些童女是不是预备等候主再来的所需要的那个灯油还有在第二个比喻当中呢，就是仆人领受才干，就要看看这些仆人到底知不知道 他能够很忠心的又良善的去支配去利用所得到的资源，并且加以管理赚取，然后呢在我们今天要特别看的第三个比喻当中呢，就指明出来人应当如何把使我们尊贵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善用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种人的身上，才能够在末世来临的时候能够进入永生。末世审判不是就完结了，而是有一个判定的一个结局，有些人就进入永生，有些人就进入到永刑里面去啊。我要先发一个问题哈，就是在31节啊，这段圣经讲到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特别的指明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做这些审判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荣耀呢？还要审判外面，那审判就审判了，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他在荣耀？是不是要吓人呢、啊？就说啊，我们要敬畏他。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说，荣耀就是非常的光亮，非常的特别，好像感觉是非常的吓人的一种场景。其实在这里哈，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反差哈？就是主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将要受审。可是他在受审之前，他先讲说，我要来做一个审判的那个王哈，在末日的时候，把那个时间呢，从未来就拉到现今里面，来叫这些门徒、这些跟随他的人，能够知道，其实，在整个的历史进程当中，审判是，其实就在今天，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选择。今天的一切的选择都要被判定。而且在这个荣耀当中，他特别讲到说万民，万民就是所有的主的百姓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他说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那我们都知道，神的百姓常常主特别在旧约，在新约主耶稣也讲我是好牧人，也就是这些山羊跟绵羊其实都是在怎么样那个羊圈里面，是不是都信主的，都归到这个牧羊人的羊圈里面啊，所以只是一群啊跟随牧者的羊群。可是怎么会在末日审判的台前做出来被分别的举动呢？不是都进到羊圈里面了，都得救了吗？为什么还要做分别？ 而且从经文接下来的叙述，你可以明白的看出来，人子把羊群分别开来的那个评断的标准，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以为的，凡是信靠跟随主的人都可以进到永生里面，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凡什么？凡信靠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吗？一个 criteria 吗？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不是信靠跟随牧者人子的人都不至灭亡，都会进到永生，而且都会接待，被主接待成为神的儿女，来承受神的国，好像不是这样子。显然在末日荣耀的主的审判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评断的标准，评断的准则是跟我们今生如何看待并且善用我们所拥有的赏赐的钱财跟资源息息相关，好像是这样子啊。因为主向人所显示最深层的荣耀是什么呢？不是在那种很光芒四射的那种柔美，当然也有了，可是事实上不只是他的 holiness， 他的荣耀当中不是他的那个圣洁，不仅是他的圣洁，而更是他的 goodness， 更是他的良善。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哈。出埃及记第33章，出埃及记30章其实很有意思哈，因为主要摩西带领百姓上去打仗哈，但是摩西就说，你如果不跟我们去，我们就不去哈。然后呢，在后来第17节那里，耶和华翻到没有？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所以他在这里先说，我会做你要我去做的事情。可是下面很有意思，摩西就说了，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你要跟我们一起去打仗，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猜接下来的经文会怎么讲？主说说，嗨，你看我多伟大，多没有。下面一句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没有讲说我要惩罚谁就惩罚谁，完全是显出一切的恩慈。这个恩慈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 goodness， 他的良善，也就是主的荣耀。最重要的不是要吓人的那种圣洁跟光芒，而是他的 goodness。 原来神最伟大的荣美，不是他 不是他能够叫人丧命所显出来的那个光芒四射，而是他怜悯恩待人所付出的舍命救赎的恩赐。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最大的荣耀，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因此呢，凡是真心接待他、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走同样道路的人，就必定会在生活当中也甘愿的舍己，向多人显出他们的恩慈，对不对？如果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是不是照他所做的，他向世人显出恩慈，那我们这些跟随他人是不是也会有样学样的甘愿的舍己来向人多显恩慈，而且在显恩慈的当中就显出我们的 holiness， 就显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圣洁的子民，听懂我的话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呢，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主必定要赐福给这些人，而且要报答他们，并且接待他们进入到那从，我们再回到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哈，他说什么？第几节、啊？对对对，32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也就是神主一定会报答、赐福、报答这些人，并且接待他们进入那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永生的国度里面。箴言第19章第17节，不是有一句话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给出去的帮助这些穷人的真的是借给耶和华，我觉得这样子的描述实在是有够精湛。只是我们仔细看经文当中所描述被主分别出来的这个绵羊群，虽然是属于这些蛮有圣洁恩慈的善心人，从他们的应对当中呢，却表现出来另一种很难得的高贵的品格。是什么品格？就是他们做善事显恩慈，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本身的良善。他们不但具有与他人分享资源的力量，也同时具有不自以为是的高贵的力量。你们都知道我会追剧，我以前追了，那最近又追了一次一个韩剧叫做《同一》，我不知道，因为很长啊，77集，所以大概丽珍不会去追这个这么长的剧啊。其实很多的我喜欢的两个陆剧，那个历史剧，一个是《李算》，一个是《同一》哈。《同一》呢是一个很卑微的女子哈，然后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到了最后，她进到宫里面去，而且成为后宫哈。可是呢，有奸臣就要陷害她，而且在宫里面，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争斗，然后那个奸臣就对童英有一段的对话，也就是童英因为一些其他的很高贵的原因， 她就没有去成为皇后啊，而成为后宫啊。然后呢，这个奸臣就说你会不会很后悔啊？你当时没有握住这个皇后的权力呢？他就回答了一个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回答。他说，真正的力量是分享的力量，是礼义廉耻的力量，是一个知道自己不足为道的力量。我觉得他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也就是他在教导他的孩子，还有他一切的作为，都想到说怎么样去用手中原有神，就是那个王给他的力量，或是说这个世界给他的力量，是一个可以去分享的力量，而且知道礼义廉耻的力量，并且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力量。我等一下会更多的去阐述这些的力量，我觉得非常的高贵啊。就像这些绵羊所分别出来的这些绵羊的这一群人一样，他们不但具有与他人分享资源的力量，也同时具有不自以为是的那个高贵的力量。我在猜会不会因为他们说什么呀？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然后赤身露体给你东西吃，给你水喝，给你衣服穿呢？啊，你的病，你生病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呢？我在猜，会不会他们在基本上面认定自己就是一个蒙主恩，根本本来是贫穷的，本来是干渴的，本来是有病的。本来是下贱的，本来是赤身露体的，跟这些他所服侍的人是同一类人。也就是他们蒙恩到一个地步，他们认定其实他们服侍这些人，他们自己是跟他们同类的。所以他们从主所领受的怜悯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作了，以至于能够向那些受苦受难社会的边缘人同样发出相似主向他发出的那种怜悯的心肠。饿了渴了，没有地方住，没有衣服穿，遭受病痛，甚至受牢狱之灾，这些其实是多么卑微的一种呼求啊，跟请求帮助。在这些最起码的生存的需求当中，有人能够不求回报的伸出援手相助，不正是人性当中最光辉而且最珍贵难寻的那个属天的荣美吗？世俗的人间很少有，我们都很自私自利，都想到为自己去赚取，去得到什么。只有怀抱天国气质的人，在不自觉的当中，却做了一些蒙神喜悦的事情。因为他们居然能够在接受神的怜悯当中能够具有光明的眼力，那个 bright sight eyesight， 在诸多卑微困苦的人当中，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神的形象。这些卑微人都具有神的形象，而且看出来，他们的眼力也看出来神爱世人的心。神真的很爱这些穷人，这些困苦的人，他自己可以去帮助他们，可是他要借着他跟随他的人能够 也同样具有怜悯心肠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大声的宣告说什么，这些人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觉得这个宣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居然能够认同荣耀的主，居然能够跟这些卑微的人相认同， identify with them。 而与此同时呢，另外有一群跟这些人不相称却又相对比的所谓称耶稣是主的人，主却要斥责他们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而且他接下来很有意思哈，我把它多加了两个字，他说，因为我人子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人子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人子做客旅的时候，你们不留我住；我人子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不给我穿；我人子病了，我人子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非常的 personal accusation， 一种人身的攻击，就是我人子，可是你们却不给我这些我需要的。主在这里不是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而是说你们不给我吃。这两个有没有差别？你们给我没有给我吃，可能是你没有资源，所以你没有办法给我，可是你们不给我吃是一定是你有啊，可是你不给，对不对？对。所以我在推敲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我就发现神斥责他们真的是有很深的意思啊。因为这群人不是因为缺乏资源而无法付出，而是拥有资源，但是遇见了有需要的人却吝惜不肯施舍付出。这种心态，这种恶行，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竟然没有看出来自己其实原本也是一无所有，有极大需要别人来帮补扶助的贫困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带什么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生当中所拥有的都是礼物，都是恩典。所以既然一切都是受惠赐予而拥有的，如果把它占为己有的话，那是一种偷窃。在实践里面当中，你不可偷盗。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做这样子的诠释啊。难怪主要称这群人是犯了诫命该受咒诅的人，他们唯一可以容身之处就只有在远离神的永火里面。其实这一群人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结局，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个细节就在他们的回应当中。主责问他们说，怎么在 我人子困顿穷乏的时候，没有伸出援手呢，没有怜悯心呢？结果他们却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他们会想到说，我们都在服侍你啊，不是我们在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很讲究服侍主吗？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有这些需要却没有伺候你呢？却没有服侍你们？你会不会觉得这两群人的反差很大？前头那一群人是做了好事善事，却毫不自觉自己其实在暗中已经服侍了主，但是后头的这群人却反差的显出来，他们连做了恶事错事都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其实已经犯了大忌，做了该受咒诅的事情。这就让我想起来第诗篇，我们来看诗篇第十九篇。十九篇非常的宝贵的一篇诗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思想去看。我们要特别看第十一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又能够察觉那些隐而未现的过错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一定都会遇见困苦穷乏之人，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心灵有没有同理心，有没有同情心的那个眼光，有没有去看到他们。我们周围很多啊，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没有啊，大家好像都比我还有钱，都比我还有能力啊。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啊，主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那里记载了一个讨饭的乞丐拉撒路，他浑身生疮病了，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可是那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可以不计代价奢华宴乐的财主，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就待在他门口急需要援助的这一个跟他一样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拉撒路。你看财主有多眼瞎，跟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就看不见，有看没有见。为什么足够有资源可以分享的人会如此无法与即使是同胞骨肉都未能够感同身受他们生活当中极大的困苦呢？极大的需要呢？回到我们刚刚念的诗篇十九篇，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察觉出来我们生命生活当中隐而未现的过错呢？根据诗篇第十九篇全篇的主题，如果你仔细去查考的话，一切都是因为没有神宝贵清洁的话语在个人心中明亮人的眼目。我们来特别看一下，我们非常宝贵，所以我们看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也就是神宝贵清洁的话语，特别是第八节，真的能够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明亮我们的眼目，看见那看得见的，也看见那看不见的。难怪在后面的最长一篇诗篇119篇，也是第11节，诗人会很警戒自己，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怎么样？免得我得罪你。对穷困有需要的边缘，卑微的边缘人，有看没有见是一种选择。对神能够光照人心、明亮眼目的诫命跟话语无动于衷，不放在心中，也是一种选择。神在末世审判的日子，要按着我们个人每一天所做的选择来判定我们的一生到底是蒙福呢，还是受咒诅。我们生命的结局会跟主走进永生的国里呢，享受一切属天的福乐，还是与魔鬼以及他的使者，那些常常试探人心、蒙蔽人眼目的使者一起被丢在永火跟永刑当中呢？在天国的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后悔的不得了。这就在乎我们今生的选择。什么选择？两个选择。第一个，我对穷苦的人是不是有看没有见呢？第二个选择，我对神的话语是不是藏在心里面，牢牢的记住，而且深思昼夜思想，而且喜爱神的话语，这也是一种选择。当然呢，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的警戒当中，我们可千万不要把害怕受到最终审判的这种害怕的心理，害怕最后遭到刑罚，来当成我们去施舍帮助人的动机。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你会不会读了这段会觉得说，哇塞，这个要到永刑永火里面去就很害怕受到这样子的刑罚，然后我们就赶快去帮助人。因为害怕的心永远不是行善好的动机，因为害怕的心所做出来的好事不但不善，而且不美。所以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动机呢？我们最后看弥迦书，弥迦书在旧约的小先知书后面哈，有一个弥迦书，很难找到，但是 1029，好，我们要特别看，其实有很多人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也是弥迦书里面的中心的思想，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He has shown you, O man, what is good, and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 but to do justice and to love mercy. Mercy 也可以说是 kindness, 仁慈、恩慈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 goodness， 什么是良善恩慈，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这个其实是一件事情，一个会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是行公义好怜悯的。那不要把它分成两三个，因为都是圣灵的果子，都是属神的那种品格。谦卑的心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同时也是多看见神，多看见别人的心。在这个非常纷乱充满穷困的没落的时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你可以服侍，或是你有没有认出来你可以服侍的那一群穷困的灵舍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警醒度日，好好的去认出来神要我们去服侍的那一群穷困的人。很多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灵舍，只是我们是不是有看没有见。我在白板上面写了一段 C.S. Lewis 的话，我一直推敲，不晓得怎么样来翻译它，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意见？我的翻译给你们做一点参考好了。Nothing that you have not given away will ever be really yours. 任何一件你未曾给出去的东西都不会真正属于你。你给出去的才算数。你没有给出去的时候都不是你的，因为你把它藏在地里面，或是藏在哪里，藏在你的钱包里面，那不是真正你拥有的。你给出去， 你有你才给出去嘛，所以你所给出去的才算是你的。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我常常受这句话的影响，就让我比较知道怎么样去给，或是要给，要真正的常常的去给。我给这段经文，如果我要讲到的时候，我给它一个 title， 就是最荣美的扶持，是在暗中按神的旨意去扶持那些卑微的、不能够回报你的那些穷困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主身上了，真的实在非常讨主喜悦。好，有没有问题？ 或是听清楚了没有？我以前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我这个礼拜花了很多的时间再一次的去思想，结果发现好像挖掘到另外一些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的一些的领受。没有问题吗？有没有回应啊？再提醒大家哈，我们以前如果没有做到，不要后悔。今天、现在、永远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常常觉得华人真的很有福啊，我们有两个过年，有两个新年，有两次可以更新、可以从头来的一个机会，所以每一天神的信实都是新的，我们可以依靠他来做他喜悦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他会报答我们、会偿还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爱主，我们看出来主怜悯的心啊，他爱世人的心，我们也跟着就做他很想做的事情。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下礼拜还要上课，我们继续到第26章，好吧？终于跳出了25章，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一章有更深的去琢磨啊，去探讨，而且求神给我们力量去遵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为你所很明白，让我们可以听见看见的话语能够明明的记在我们可以认识的经文里面。主，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大功夫的缘故，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看出来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而且有力量、有圣灵的能力能够照着去行。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常常是有恩慈的神，你蛮有怜悯，你有丰盛的怜悯，每一天都在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常常的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感动和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